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，就继续来谈如何五福临门。我们都晓得，大家都希望长寿啊，富贵啊，这个康宁、好德啊、善终啊，但是世间呢，不如意十有八九，也就是世间八苦里面的求不得苦啊，很难样样让我们称心如意啊。但既然已经还来投胎了，在这个世间啊，那么佛法讲得很清楚啊，来自古时候中国的圣人也讲得很清楚，出世之道即在入世之中啊。换句话讲，我们是很务实的，先把这个人道的部分呢，做人的部分啊，我们人与人的关系，乃至人与一切众生呢，万事万物的关系啊，先要了解清楚。因为我们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啊，所以就产生了很正常的这种自私自利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的这个如何五福临门呢，就跟这个戒杀啊、复生、放生，它尤其呢是素食啊，它有很亲切的关系。也可以说是说，如果让我们可以选择的话，在选择这个吃众生肉，就是吃荤食，跟不吃众生肉吃素的话呢，就是还是素食好啊。说起来呢啊，我们啊师父自己呢啊也很惭愧啊，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接触佛法，从小我们是在外道的家庭长大，这些长辈亲人就讲，这个这些啊鸡啊鸭啊鱼啊牛啊羊啊猪啊，这些呢众生呢，就是神呢赐给我们吃的，老天赐给我们吃的啊，所以呢就习惯成自然啊，甚至呢我们来讲说，这个三日如果不知肉味，那可能就眉目可憎啊，就会有这种，因为不了解啊，不了解佛法呢，那就怎么讲呢，积非成事啊，习惯就也变成每一餐啊，如果看不到这些荤食啊，啊这些鸡鸭鱼肉呢，就会感觉很不习惯。然后后来啊，有因缘啊，接触了佛法，我们慢慢的就了解了呢啊，尤其呢啊，世尊啊，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呢，都跟我们提到啊，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，在这个六道里面，在这个流转生死的当中呢，那么就是一次一次的这个投胎啊转世，随着业力的牵引呢啊，有时候善业多一点哦，就到了这个啊所谓的善道啊，人天的福报；恶业多的呢啊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。在这个轮回的当中呢，因为有各种的这种业缘呢，各种的恩怨啊，所以在转世的当中呢，共业的这个吸引啊，互相呢啊，都当过这个父母、夫妻啊、兄弟姊妹呢啊，乃至所谓的六亲眷属啊， 而且呢，因为这个无明起惑呢，无我着我，有我就有我所，那么就造了很多的业了。那有业因，当然就有果报。哦，但是这个果报是这样，它必须一言，它才会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言，有的是在这一世，哦，我们现世就报了。啊，而有的呢，啊，现世就报，就叫现报了。有的是在来世，来生再报，就是生报。有的是两三辈子以后呢，甚至是说百千万劫以后呢，他才报，就叫做后报。那我们有因缘啊，皈依了三宝啊，也听闻了佛法呢，也可以发菩提心，啊，要学佛度众生呢。那么这个当中，就跟这个戒杀素食呢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我们想想看呢，无量劫来呢，流浪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，在这三界当中呢，啊，可以说一切众生呢，都当过我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啊，或是我们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有这样的说法：一切男子皆是我父啊，一切女子皆是我母哎。那我们用这样的心来看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就想着说，无论这一世是我们的夫妻，或是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子女啊，我们的六亲眷属，他在过去生呢，在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环境，可能是彼此是不同的角色啊，是不同的角色啊。啊，有的夫妻可能前一辈子，我这一辈子是丈夫，他是妻子，前辈子可能呢，他是男的，他是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。啊，这个轮回的当中呢，有恩报恩，有债讨债。有的我们的子女前辈子呢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可以从地藏经也可以看到啊，如果说常常就是乱打这些子女的，或是对父母特别不孝的，他马上转世就彼此换角色啊，彼此来讨报。我们尤其啊，在近代，我们看看三界不安以外呢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很不幸的现象啊，经常看到那报纸啊，比如说某某小妹妹被自己的父亲啊打成了啊这个脑出血、脑震荡，到最后拖了几天以后还是脑死，还是往生。哦，啊，有些是什么呢？有些是子女把父母呢害死了，把父母谋害。他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？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马上啊，这一次我们都欺负这个父母不孝，你马上就下一次你当他的儿女呢，就像那个莫名其妙的被这个父母呢所谓的凌虐。你想想哪个父母，尤其是母亲，母爱是天性呢，十月怀胎生小孩很辛苦的啊，几乎可以说古时候讲“福毒不食子”，哎，老虎都不会吃自己的儿子啊。那怎么说我们是人，万物之灵的人呢，还把自己的那种小婴儿或者小孩活活打伤打死，那就是很维系的八世田里面有仇恨的种子。为什么？前辈子就是你专门打我、欺负我的，去拜安了，我把你怕等来渡，哎，他就是这样。不然你没办法去解释了，哦，没办法去解释了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啊要吃素呢？吃素第一点不杀生，不造杀业啊，还有一点很多就是说避免在轮回的这个路途上呢，又结了一些冤仇啊。我们那个楞严经上呢，仙佛世尊的那个四大清净名讳 啊，我们若不断肉呢，就断慈悲种了。啊，那我们如果在杀生，还在吃众生肉的话呢，你说要修行，要成道啊，那就像要认冤家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呢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或是说我们争这个杀，争这个杀，你希望它变成饭，那根本不可能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杀非饭本嘛，哦。所以这个仙佛世尊呢都有跟我们讲过了，所以这个戒杀呢跟这个吃素呢它有互动的关系，那么它当然就跟这个五福有关系了、哦、不杀生我们又复生又放生，你感遭到的就是长寿、哦、啊，再加上呢这个当中因为买众生去放生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戒杀跟这个复生放生的当中呢，同时呢记住了财师，因为这个物命我们帮他属命必须用钱去买，所以里面也记住了财师。那么想要富贵，想要哇我们要发财，这一生要大富大贵，那是前生就是有布施、哦、所以他有互动的关系啊，财师还讲布施了、啊、哦，同时啊以师父啊，我们偶尔啊，每个月我们放生的时候，我们挑这个佛菩萨的圣诞特殊的日子啊，我们去放生啊，去为大家消灾祈福啊，我们都祈求两岸和平、社会安定、众生安乐、世界和平。那用这样的心呢，去放生的时候，它产生什么力量？首先记住财师，必须凝记这些净资啊、哦、啊，然后去构数这些即将被杀的这些众生呢来放生啊，这个财师。同时呢啊，我们也不是随便就把他只救生命、啊、我们依佛法啊，我们为他啊，比如师父啊，为领众啊，教着大家一起念佛啊，为我们这些要被放生的对象这些物命呢哎，加持，然后呢请诸佛菩萨呢见证啊，我们叫他忏悔业障啊，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，然后念佛呢啊，回向功德呢啊，给一切的众生，然后呢最后回向求生净土。那这个时候来讲就记住了财师还有法师，因为用佛法啊，我们来帮助他，帮他种下将来一定能够成佛的正因的菩提种子，然后我们才放生。这时候放的时候呢，又多了一个无畏师。为什么？他是最可怜，他在那个桶子里面，或者在那个笼子里面，他很担心，可能下一刻我的生命就可能要结束了。啊，他虽然是触道的众生呢，他本人还在，他会忧悲苦恼。会惊慌啊，想要跑掉跑不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救了他呢，就再多了一个无畏师，让他不必害怕啊。我们最后啊，然后他一下水，尤其这鱼类的一下水啊，或是这乌龟啊，有在肥头啊，很欢喜的跟你三点头啊，感恩谢谢啊，祝福你消灾延寿、他也会有众生呢，他有这种心呢、啊啊，所以说这样感召到的啊，刚刚讲的啊，戒杀吃素啊，放生复生呢啊，里面又记住了哎，这个财师、法师跟无畏师。好、啊，那这个所感召的当然就是世间的富贵，同时还会有出世间的富贵。出世间的富贵就是什么？看不见的般若的智慧，因为。在放生的当中呢，我们同时怎么样？同时可以体会那个三轮体空，施者的我，哎，我们是四大无因的一个组合，所施的对象他一样是众缘的和合啊。比如说我们帮助一个人，哎，我们帮助他，那个人他贫困啊，或是他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去啊救济他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缘起性空。那么中间所施的这些财物，它也是众缘的和合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三轮体空。 那么用这样的心呢，就叫做无住身心，不住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去布施的时候，那你生的是什么心？生的就是大慈悲心，就是大菩提心。那么这个说感召到的，我们呢在不贪有多少的福报或是所谓的功德的话呢，它就变成所谓的无相的布施。无相的布施所感召到的不是世间的有漏的福报啊，不必去在意它，不过因果上是很公平的啊。那么这个无相的功德呢，这些法财呢，等于就是说遍满了虚空法界。那下一次不只是富贵呢，还有智慧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讲啊，希望有长寿啊，因为啊放生复生感召到的就是说自己长寿，没有病苦，也不会夭寿啊，长寿富贵啊，当然就安宁啊，因为你我们复生放生啊，我们保护众生的时候，让众生感觉很平安的时候，同样的因果力上，我们自己也很平安啊，也很安宁，就也没有别人会来骚扰你啦啊，来侵犯呢 啊或是来诈欺、来偷盗，甚至来抢劫，甚至来杀害啊，这个就可以安宁啊。那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就是刚刚讲的，包括这个戒杀呢啊，复生放生，尤其又吃素，这个叫什么？上天有好生之德。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好德。为什么？无形当中看得见的也积德，看不见的部分呢积了阴德。那感召到的，有的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，哦，他活个八九十岁，他自己活到累了，哎，他就够了。哎，前个晚上跟孙子在玩，哎，跟家人玩得嘻嘻哈哈，第二天一看，他老人家面带微笑已经走了。啊，如果加上说他是说有在修行啊，有在念佛的，哦，那是更殊胜啊。那么这个当中，当然就是跟素食有关系。为什么跟素食有关系？尤其这个素食，以现代人来讲，我们可以看到众生肉，好像最近的经常那个，尤其喜欢吃牛排的啊，吃几分熟的，哇，以前是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血丝虫的病啊，哦，担心里面有什么啊绦不虫啊，什么钩不虫那一种的哦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有狂牛症啊，你其他的这些触到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动物，猪啊、羊啊、哦、骆驼啦、马啦、驴子的这种动物呢，它有口蹄疫，有这种病毒啊。那么我们来看鱼类，因为这个水都被污染了啊，尤其像核能的废水都排到那个海洋、排到那个溪流里面去啊，很多的水族的众生呢，它身上也有致癌的物质。啊，尤其这个鸡鸭啊，很多的人卖那个哈、哦、素食的这种什么鸡块的、炸鸡的，哎，他怎么样呢？为了让这些鸡啊赶快可以成长，他就打这个荷尔蒙的激素来刺激它，让它赶快长大，然后怕它得到类似禽流感之类的这种瘟疫，哎，那怎么样呢？怕它丢这，怕它丢给这，丢一个二这，那怎么办？怕他得到瘟疫，就是打那个抗生素，类似以前讲的培尼西林的这种抗生素的东西。那么这一些呢，在这个畜生的身上呢，就会变成致癌的那种化学物质的残渣。那你想想看呢，我们你看、哦、想好吃，吃鱼、吃鸡、吃鸭、吃牛羊猪，甚至有的吃狗，有的吃猫，哎，有的吃小龙啊，前一阵子的那个 SARS 哦，那么 SARS 的病毒本来是寄生在那个啊畜生的身上，在猫啊、兔子啦、啊、各种的这种动物的身上，啊，尤其有些人好喜欢吃，吃到什么要吃龙虎大餐呢、啊？要写古时候的皇帝，啊，表示很有成就感。那吃不到龙，吃不到老虎，吃什么？你知道？叫小龙。其实讲的就是那个蛇了哦，各种的无毒的蛇啊，眼镜蛇、百步蛇啊，什么雨伞节之类的哦， 龟壳花什么只要叫得出名字的他都来吃啊。然后呢，老虎哪来那么多老虎让你那么乖让你吃啊？那怎么办？吃猫啊。你看看他怎么样的，为满足让人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欲望啊，他摆在那个盘子上面，哦，是一条明明是个蛇呢。比如说他就把那眼镜蛇的头摆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上面再加一点装饰品，再弄上去，弄一些脚这样子，把它连啊那来啊。然后呢，老虎没有，就把一只猫的头摆在上面。啊，那猫临时的时候很不甘愿，那个样子很难看，这样哦，你看，叫做龙虎大战。啊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些病毒呢，它原来是寄生在这些猫啊、这些啊蛇啊这些众生的身上呢。你人把它滥杀，杀到最后怎么样？好像说他流离失所，他变成难民了，他住的地方没有了，他跑出来，跑到你人的身体过来。然后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身体有那个防卫系统啊，讲最简单的、啊，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我执啊。这个我执最简单的、哦、用现代化来形容，那个寄生的我执哎，啊，包着这一层皮的这个才是我啦，对不对？离开了这个皮肤以外的就不是我了，啊。然后身上有那个免疫系统啊，好像一个啊、哦、啊，一个防卫部队。哎，外来的入侵的，我、哦、消灭你。啊，好像说那种很可怜的，我们看到、哦、中东那种战争的地方啊，那宗教战争不知道杀了几世纪的那些很可怜的难民呢、啊，他有时候跑到你的附近呢，在你的屋檐下，在那边哎残喘，哎，比如说一家老老小小的好几口在那边残喘。他多希望你给他一点水啊，给他一点面包给他吃呢，结果你没有，你出来，走开，不能在这边。那他外面又下大雨，我们去哪里修锅？不行，哦，我就叫人，我的这些部下啊，这些门卫啊，或者这些保全，我要打你，要赶你啊，糟糕，啊，比如说里面他想不开了，好吧，我就跟你拼了，哎，就这样，怎么样引爆？哎，就像那些恐怖分子一样，哎，引爆了怎么样？他自己会死。但他怎么样？久历来戏啊 ，SARS 的病毒就是像这一种的，就像这一种的，因为你我们自己人体反应过度啊，你一直要赶他，哦，他想不开了，他就一直来跟你破坏，啊，到最后时候我们用最强的、最新的，哦，啊，那个类固醇的，哦，只要一感冒发烧超过38.5度、39度，哦，就列入是这种病例，就用那种药去攻，结果这一攻下去变成什么？像古时候啊，日俄战争历史上啊，日本跟苏联啊，啊，哦，那个 Japanese 跟那个 Russia 啊，就是说日本跟这个露西亚，以前这个苏俄啊叫做露西亚，他们的战争是什么？在中国的东北，在理顺啊、大连那一带，啊，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是为了说，哇、哦，这个中国一个土地这么大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我们大家都要来抢着在这个地方分肥，哎。啊，利益摆不平的，那就起贪呢、啊。贪呢，都希望这个是我的地盘。那贪不起来以后呢，彼此就争了，就嗔恨，嗔恨最后就是打仗。啊，也是愚痴的行为，杀来杀去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最不幸的是什么？他们的战场是在中国的大陆啊，所以两边死伤不同啊。不管中国的人民也死了很多。那么像这个 SARS 的这种病毒，它就怎么样？它等于就是说。你发动这个毁灭性的战争，你用最好的武器去打它。比如之前我们看到中东的战争，啊，中东很多战争呢，美国它是个超级强国，它有最好的武器，哦，精灵炸弹、形翼飞弹、战斧飞弹，最新型的，用什么雷射的、什么样的哦，什么电子的、导航的，都可以去打你。为什么？战争是在别人的国土，在那边打，他怎么丢都伤不到自己。用最好的武器去打你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说这些不要命的恐怖分子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啊，或是在美国的纽约啊，在美国的白宫附近，那你说你用最好的武器去打他，你是不是把自己也打坏掉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就产生了这种问题。SARS 的时候那个那场病毒，因为没有经验，哦，人一紧张就用西医的方法，哦，就只要是发烧到差不多39度，就通通用同样的药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有的人他的体质的关系，他相应的好得快， 体质不同，糟糕，死得快。你看他同样的病，同样的病毒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这一部分呢，中医蛮高明的。中医它是怎么样？你每个人的体质啊，它有热性跟寒性的。你热性跟寒性的这种不同体质的人，他如果是同时染上 SARS 的时候呢，你不能用同样的那个药剂去攻，有的可以，有的就不可以。所以当时很多的医生啊、护士很慈悲啊，救人自己染上，哎，是很可怜啊。所以我们是为什么把这个拿来讲，这当做一个教材。三界不安呢、啊我们又想得到所谓的这个五福，哎，除了修行以外啊，那么最下手方便呢，就是从常养慈悲的。常养慈悲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戒杀、护身、放生、吃素。那尤其现在讲，护身还容易做到，放生平心讲比较难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众生尤其人类呢，它有很多先进的国家，它是人本主义，它以人为中心的、啊。以人为中心的时候呢，它现在环保意识抬头。啊，当然这个工业的这种废水啊，工业的这种啊，比如说这种烟囱的效应哦、啊，这种废气啊，甚至连这个南极的这种、啊、臭氧层的上层的这个天空呢，都破洞了。哎，他们针对这种环保哦、啊、来抗议是很好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，比如说像印尼一带的这种热带雨林呢，都被滥垦滥伐，他们说不行哦啊，很多的这个啊正在要开发中的国家呢。啊，他要走入这种工业的这种啊社会的时候呢，他有很多的工厂，啊，认为说这制造很多的污染，所以他们这个这种为了环保的这种哈、哦、去抗争呢是很好，但是他不了解这个佛教的慈悲的含义，他认为说你放生呢破坏生态，破坏物种的平衡，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哦，像早几年前呢、啊。啊，说十几年前那时候有一种叫做巴西龟啊，巴西的那种乌龟，小小的，它小的时候很可爱，看起来像我们那个铜板哦，十块钱的、五十块那么小小的，啊，身上有那个啊黄色、绿色的那种条纹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小小的这样子很可爱。但是怎么样，它是肉食性的，加上它什么，它的排泄物很臭。哦，我们这边台湾引进了以后呢，很多人呢一看这么漂亮就。买来去放生呢、啊，糟糕了！它慢慢长大之后，它是肉食性的，哎，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乌龟，乖乖的，哎，吃点水草之类，它不是，它肉食性，它会去咬那个虾子、咬鱼啊，什么说啊？结果这时候变成什么？哦，那个有时候一个池塘就变成是乌龟的天下啊！那当然有很多的环保团体，有些环保人士他们注意，哎，就抗议，这不行，而且污染。大便太不卫生，又臭，有时候养在家里啊，从小养在家，养到大一点，越来越大，糟糕，只好拿去把它放生，为什么？受不了了。你本来养乌龟当小宠物，又感觉我，你看我救生命了，每天可以看，很可爱啊，正在对着它诵经哦，还希望它有一天也可以破迷开悟，照见本性。但结果怎么样？太臭了，那最后只好就像流浪狗、流浪猫一样啊。啊，他一生病了，一老了不要了，就把他弃养了一样。结果他一出去，哇，他到处乱咬，而且繁殖力又强，他就是把这个生态破坏。还有以前有什么泰国的一种那种大鳌虾，那种虾子那个两个那个夹子很大的，也是一样。我那个小虾子一长大，它可以有办法把鱼夹来吃啊。哦，所以说这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抗议，为什么？你把这个所谓的生态的平衡破坏。啊，甚至有时候有些比较不懂啊，把它放在那个水源的哈、啊、水库的上方，那个戏水的地方，就一放呢，有时候放的不如法，不注意，不了解它的生态，因为它有的，比如深海鱼，你就不能到一下一浮水面就死了嘛，或是这个近海的哦、啊、海口的，或是溪流里面的河川的鱼，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水性不同，它不能适应，结果你一放生呢、啊，变成放死，之前呢。哦，曾经有过很多年前，哦，我还有师父还有一个印象，啊，当然那个地方现在是管制了了哦，也不让人家随便进去，以前那个蒙古了，哦，有一回呢， 新闻媒体一看，哇，浮起来了，一两万条的鱼呢，都死了。大家一调查，是之前的哦，哎，某些道场去放生的呢，就因为那样，原先人家环保人士就在抗议了。这一下，哦，你这个会污染河川，到时候我们整个台北地区的都是喝这个水，哦，那你看看，当然，你想好心多难做。你说我们放生，有的可能救到我们是过去式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朋友。他说不要迷信，嗯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把我们放死了一堆死鱼在那边，这个水大家都要喝的。我一次碰到环保警察，听你讲了，所以那一天哦，他让师父哦，哎，也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欢喜啊，因为他在他的立场，真的我很赞叹的。他来了以后，穿那个水警的制服哦，嗯，他那个蛙人装哦，还一线四个星这样啊，旁边有一个一线三星的，人就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噗噗噗噗噗噗噗，那蓬蓬线那种哦，就是那种我不会讲，就是小小的那种气船，两个过来，啊，过来我们放生已经放得差不多了，这个都已经放完了啦，是回向，本来我都会念一句加念一句哦，自心忏悔，自心发愿，自心皈依，自心供养，自心放生，哦。这一句自心放生，我想，哎，尊重他们，我就不念了哦。想说，反正我们就当作我们在河边念佛念回向。哎，他不是，哦咦呀，他这边看看看看，他结果他来了上岸，上岸哦，拿那个照相机呀、啊，那个什么立可拍啊什么的，咔咔咔咔，哦，每个车子自用车给你照照车号，照你车的这样子啊。不过平时讲他倒也是很慈悲的哈、哦。啊，我师父看到，哎。我本来想说人是彼此尊重嘛，因为有时候有你有的你的职责哈，我们总不便把那两个放生那两个字念那么大声，我就念在心里，因为我看到你既然来了，好就继续啊，哦，自心忏悔，自心发愿，自心皈依，自心供养，自心放生啊，哦，弟子众等啊，愿以此功德啊，祈愿回向啊啊，这个两岸和平，社会安定，众生安乐，世界和平啊，诸事吉祥，吉祥圆满，反正就是一张这样念，我照念。那、啊、他这一次很有耐心，哦、到处照的时候，有完了以后，你们这边今天是谁负责啊？我一看，哦，哎，身高超180公分呢，他如果当护法金刚，真的很适合哦、哎，很威武，眼睛又很大，30几岁。哎，我赶快合掌，我说阿弥陀佛，长官，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这你在干嘛？是放生，嗯，这不行的嘞，哦，这个地方不可以放生。我说，哎，长官呢、啊？实际上是我很多朋友啊，他一线死，我很多朋友都差不多三线一、三线二的了。但是这时候我们佛法平等，要尊重人家，你不能讲，哎，对不对？抬一个谁来压人家？那我们这个出家人也是不对的了。人很可爱，他很尽职，我就跟他讲。现在这个世纪这么动乱，对不对？天灾人祸，我们这个放生呢，也一方面希望说，我们法界一切众生呢，都门佛加持，业障消除，需要冤亲平等，解缘世界。我们是为了富国息灾啊，哦，希望两岸和平嘛，哦，不要像那个什么美伊战争啊，中东的那个以阿战争，对不对？那太可怜了哦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心呢，他就在那边笑，为什么？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而、哦、我们也不能怪他。但是我跟他讲一句话也很有道理啊，我说长官呢、啊，你想想看，一般人看这些哦，可以去做红烧的，对不对？或者做清炖的、活鱼三吃的，用钱买的嘞。你个熊跟讨卡派鱼，对不对？用钱买来吃，还提你放意思啊？干么这种人？我们是为了说，哎，总是希望为大家消灾祈福啊。他就在那边笑啊，他说宗教的我不懂啦、啊、哦，宗教信仰是自由啦哦。不过你这个哦，我们这个是，这是不行的啦。哦，你想看这个大台北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那、啊、你说这个水源呢？之前把人家污染的死了一两万条，哎，那到时候谁负责？我说，哎，哎呀，长官，我们今天放的都是健康宝宝啊，不会有那个夭折的啦。哦，不会那个细改在那边污染河川的。而且，这个我们就是不行。我就指着那个旁边有他有一个那个看板哦，就摆在那个水边，你知道，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那个，就竖立在那个地方的哈、哦。我们来讲过，看他看板那个写的什么呢？ 禁止游泳，哦，禁止钓鱼，然后禁止倒垃圾污染河川。我说没有写禁止放生啊。吼，他一看我真的，我找出给他看，我确实写在那。但这样的话不行啊，这个如果说又死掉都破坏生态又污染河川，谁负责？哎，我说长官啊，希望哦，希望今天我们放生的哦，他们都过得很好啦哦。那么我就拿名片给他，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的这些什么污染河川的事哦，我来负责好了哦，也不能让你们啊为难哦。确实，我说真的实在是你实在是很尽责啦哦，我们当然了解哦，你确实是，那我讲的是真话啦啊，确实是很尽责。然后就把名片拿给他，我们礼多人不怪，我们合个掌哦。阿弥陀佛，希望今天放的他们哦不会惹麻烦哦，也不会增加你们的困扰啊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来承担，我来负责。他看我很诚意，快讲好了，你就不要这样哦哦。现在我都罩起来了哦，然后拿一个那个叫我签字，我连看都不看，我就跟他签。对，我心里想说，我们是为了救众生嘛，利他无我。哦，哪怕你里面写什么陷阱，我都没关系，我就四圣级就跟他签上去，啊，甚至条文都可以随他加，对不对？他空白的这么一张，我就跟他签上去，他表示他来过，他就还跟我一个，哎，他我们快耶，真的，如果说人家是什么郊游，那很有成就感，那个相片一照，马上就出来，你看这个特号，哎，这一部就给你看呢，但是我们是要还是感恩他，为什么？他很尽责，他那个在一个程序上讲叫做威力阻吓，就是让你不要这样。嗯，这个上面讲这样不好，有人检举啊，不好。因为怎么样，那一个场地的老人家呢，得罪邻居，因为他老人家在那个地方开发哦，他那个二三十年前曾经那一带是一个啊，大家会去郊游的啊啊，都可以在那边消费，他有很多收入。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呢，社会生态改变，年轻人呢不去这种地方啊，不去郊游啊，不去这种啊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地方，他们不去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要吃喝玩乐啊，变成到这种室内的大楼卡拉 OK 啦，五场九场啊，摇头摇尾的去跳，不会去那个地方啊，变成他维持他的生活，说变成什么？每一个要进来，他要收门票的，要收钱的嘞，你机车也要算啊，大型小型自用车啊，或是游览车都要算，他算人头的了，这算人头，他是这样在收钱的了啊。但是邻居呢看得眼红，有时候邻居人家来他的地方啊，跟他吃个瓜子，在那边吃个泡面，他也跟人家计较很多钱，所以人家看了就去检举。第一次我碰过一个，是他们的比那两个穿制服的还大，是一个长官的，那是个文官啊，类似那里面的什么啊，就是位阶比较高的了。他就跟师父讲，他那个人有信佛教。那一次来讲，他就很那个，他有这法师这个不行的嘞，哦，我们有难处，我说哎，实在是抱歉了哦，但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说这些你现在叫我拿去哪里？我说他这样是不行，我程序上我们如果说看到的话，我们会开罚单啊。我说哎，如果真的必须开罚单哦，就罚我好了，我来承担。但是就是两三万条的雾面呢，你说要送去哪里呢？就送去市场让人家杀吗？我们说不过去。你说你要送给谁？你送给谁？他如果拿去，你保证他是在家养着当宠物吗？他如果拿去杀了去吃了，这个因果谁负责呢？啊，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，你们慈悲了哦，到时候你哦，你的业绩抓到了哦，我在那个地方啊做这个放生的行为。啊，如果必须有法律责任，我承担。好，你要开罚单罚我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不然我把这个交给你啊。好，我这一大桶我都交给你，你怎么处理呢？都是生命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总不能说你当战利品，你带回家去，你们大家在那边红烧啊，在那边吃啊，那你怎么背这个因果？哦，我就跟他讲得很坦白嘛，我把它完成，也不是做什么坏事。哦，按你说你一定要办，我就让你办，对不对？该罚的我承担，也没有为什么，对不对？就为了说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他现在是轮回不幸堕造畜道是个鱼啊，有一生这一次我们又教他念佛忏悔业障，念佛发菩提心，念佛皈依三宝，好 哎，也念佛回向求生净土。就算他没有直接往生净土，他下一次他有因缘，触到的罪报受完，他转生是做人了。将来呢，种下去的这些佛的种子呢，三宝的种子，他一言也会起现行。啊，他可能投胎在佛化家庭，或是他将来做人呢，有机会他会皈依三宝，啊，或是当佛教的护法，甚至呢，他有因缘，他也会出家，也会去学佛，也会去行菩萨道，也会去度众生，啊，所以我们刚讲得很坦然的时候呢，人呢都是有善心的呢，啊，像之前我刚讲到这一位，他谈一谈，好，好吧，爸，那你就去吧，啊，我就留名片给他，表示我们负责，有事你找我，还好。哎呀，菩萨慈悲保护他们都没事，放的都是健康宝宝，没有什么污染河川。不过后来有经验了，偶尔要放生，真的是好人难做了。我们因为要了解人家别人众生是这样，修行是不让众生起烦恼了。那其他人因为他不了解你佛教呢，哦，你让他在那边诽谤也不好，哦，让他在那边什么你放生放死的也不好。所以现在平心讲，放生的几率越来越少。那个好心好人多难做，但是有点戒杀可以做到，对，你不要杀生啊，哦，放生难，护生可以，好，我们保护他，哦，照顾他，啊，比如说你养宠物不要把人家弃养，哦，可以有方法的，啊，更方便的就是素食，啊，你何必去吃他这些跟我们一样有情事有感情的众生呢，啊，有时候不小心还吃到自己前生的爷爷奶奶呢，这个里面就想到过去啊，寒山跟拾得的一个公案嘛，人家在讨媳妇儿，啊，请他们去讲几句吉祥话，结果他一去，哎呀，一看，他一看这个什么是孙子起祖母啊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？六亲是锅里煮啊，然后牛羊是席上坐，就是说今天的这些宾客是牛羊以前被杀的众生来转世的，那前辈子的六亲眷属呢是在锅子里面煮了，所以说奇哉奇哉真奇哉啊，孙子起祖母呢，这轮回的时候有什么呢？这种成就的大事呢，他们都有神通啊，可以看到你的前身，一看现在的新郎是什么，他起的这个新娘是他的阿嬷嘞，为什么是他的阿嬷？这个阿嬷很疼这个孙子，临命终的时候就是放不下，哎呀，我这个顶孙将来怎么办啊？有了这样的念头很强的时候呢，他死了以后呢，很快就转世投胎，就变成一个小女婴，然后又因为他们有这个业力的这业缘呢，就自然就吸引到了。好，那怎么样？你很关心你这个孙子，那以后怎么样？你转世投胎去当他的妻子，刚好可以照顾他关心他了，就像这样。所以六道轮回呢，我们这个情执如果不断的话呢，哎呀，恩爱相残啊，一定呢生生世世呢，哦，乐此不疲啊。有时候说起来，包括师父现在在讲啊，讲得这么好听，我一定也是乐此不疲啊，我才再来投胎当人的了。你想想看，彼此怀念彼此，尤其男生女生爱来爱去，在世间法是很正常的哦，什么传宗接代啦，哦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哎，你想起来那个字哦，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啊，男大当婚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女的分了头，你看你一个黄昏的婚，你看男大啊女大当嫁，一个女啊，你他怎么还有一个家，他要来组织一个家庭，而且他要来管你，对。啊，然后这个当中呢，啊，就又再一次的这个恩爱相残，然后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，就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是彼此，哎呀，非常好哦，非常恩爱，那来生一定还要再续前缘呢，啊，所以你可以注意看呢，很多电视剧啊，或是现代的年轻人呢，我们愿意生生世世这都永为夫妻，哎呀，真是不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冤亲债主呢，他生生世世也再来讨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啊，有些女众啊，现在什么什么 Miss 佛陀，甚至最新的是什么品牌师傅不知道了哦，以前的有一些化妆品，你们 那什么什么这个眼睛附近要把它擦黑一点呢，擦一些这样子看起来什么比较酷啊，擦一些什么亮晶晶的东西，结果怎么样？被男的这样一拳打下去，那眼睛黑了一个，像熊猫一样。那如果走在街上都不必去化妆，对不对？你的心思你再一看，这个才酷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眼睛一个黑的，那是为什么？以前有个歌啊，这个世俗的歌，不过他是把那种男女的那种贪爱表达的，他说没有爱哪来的恨呢？你想一看，哎，这个有意思哦，可以用佛法解释哦。你没有那个贪爱，哪来的嗔恨呢？你想想看。啊，但是他会这样唱，但他不晓得放下，啊，他不晓得放下，啊，他把那个歌、啊、唱成一首歌，啊，歌词还唱得哦，那种感情唱得很轰轰烈烈的，啊。但是我们学佛以后，你了解了以后，这些看起来世间很好的，但是呢，都是轮回的原因。那么如何？刚刚谈到的长寿是大家都希望的啊，又希望富贵，啊，又希望啊这个安宁啊，然后呢，还希望好德，希望善终。实际上有个方法了，修行很多法门。看一看里面呢，净土宗最方便的。到了阿弥陀的极乐世界，你看，那万德庄严，你说多富贵就多富贵，哦，而无量寿，哦，那个寿命无量，啊，要修行成佛，我们了不起，在人间了不起一百年，这个昏断生死，这一世没有正果，一下子就来世，来世业力牵引，六道轮回。那有时候地狱恶鬼畜生呢，有时候更痛苦的是有的一报就五千劫啊，你想想看那我们多辛苦呢。那么极乐世界，哎，哦，无量寿长寿，那富贵那当然更不用讲了，哦，那种庄严不是我们这世间的这种富贵而已，啊，那当然是非常的安宁，那个诸上善人忌讳一处啊，那个地方也不会去造恶业啊，那当然就没有这个好德的问题了，对啊，在那个地方当然就是好德了，啊，当然就是善终啊，因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起请，啊，世人临命终时，啊，他心不颠倒，啊，急的就是往生极乐国土，那这个方法怎么样？忏悔业障，发菩提心，然后就是说。最方便的就是说持名念佛了。那到了极乐世界，那这个五福就记足了，不只是五福嘞，对不对？无量的福嘞。但是我们人呢，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，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。啊，像有一位还问我嘞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念阿弥陀就可以去吗？我仔细想想看，他很合逻辑的，不是不合逻辑的。你说有阿弥陀极乐世界吗？这个很简单。我们在座，我们各位大德有很多没有去过美国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去过法国，也没有去过日本，甚至比较近的连大陆都没去过。但是问你一个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们都知道有，为什么？我们都听过，哎，就是唯识里面，哎，有这个地方。虽然你没有去过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才知道有，那是说。意识里面、经验里面，你们说，哎呦，这样的东西，甚至看过他的相片。然后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在他当法藏比丘的时候呢，他在因地发那么大的愿呢，48大愿呢。他成佛以后呢，他的这个阿弥陀的这个他的佛号要号阿弥陀，就是无量寿了。然后他的这个极乐的世界的这个佛土呢。他的清净庄严呢，要胜过十方所有的佛土的庄严。当时他请教那个世间自在王如来佛，他请教他，啊，他当时是拜他当师父的，就请教，我花这么大的愿能做到吗？好，啊，我的国土成就的佛土的庄严，要比任何一个佛土都庄严，可以做到吗？啊，那么世间自在王如来呢，就为他开示。他譬如海水，一人斗量， 历经劫数呢，尚能见底。人有自心求道，必当克果，何厌不得。哦，这一句真的很重要，这个开示哈、哦。所以佛法它是跟世间的这一种的，我们世间的形容是什么呢？人不可相貌哈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海水不能斗量啊。你比如说海水，你用一个斗去量，你要量到什么时候？你说你这个人不自量力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愿力是很伟大的。我这一次喝不完，我生生世世一直用瓢子来摇，总有一天可以把它摇完。为什么？它只要是有一个，这是我们来讲，就是说这个有个啊体积的东西呢，它就是有限量啊，它总有一个总共它有多少的这个量在里面啊，它容量多少多少。那么你每天用一个瓢子把它舀，比如说啊，像我们这个教室，啊，我们这个教室，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我们吃饭时候的那个汤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面把它就当作都是那个饭，或是当作都是水，你这个汤匙啊，你用看，你别看看底细，这样说，哎，某某鸡翅，你不自量力，哎，听起来是没有错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如果锲而不舍呢？一直摇摇到最后，它会被你摇完了，还是会摇完了，所以。世间自在王如来佛的开示呢，是非常的放光动力，包括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呢，要修行的人呢，这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鼓励。人有自心求道，必当克果，何厌不得？就像我们讲那个啊，忏悔法门里面的那个起相忏，起相忏就是说在佛菩萨面前发露忏悔，一直摆一直忏，忏到瑞相示现。我们不要贪不执着，但是这个时候的执着是，就是说在那个精进度的部分，就是我就是一直忏，照这个佛法的啊里面的记载，哦，我就是忏悔的业障，啊，像师父以前在山上，在平西那边的一个祈莲精舍，这三更半夜起来忏呢、啊，说一点一点半我就起来在里面忏啊拜啊忏啊，我那时候佛堂只有一个人，方便。啊，这样啊，他又是那个木板的地板哦，我那拜下去真的哐哐哐会震动。啊，然后到了天亮快四点哦，他们里面还有个居士哦，他早上会来整理佛堂，哎，他习惯做他的早课哦，我们就不要去扰众，我们自己就离开。但是我的时间调在半夜，那叫起相忏，就是要看到佛菩萨的瑞相，就看他放光，或是他为你摩顶。诸位啊。多用功啊！有些啊，佛法里面的事情不是迷信的，不是迷信哦。有些是在梦中哦，说见到最像，但是有一些不是哦。你是眼睛张大的哦，眼睛大大的，就这样在拜拜拜拜到，比如说我们前面啊，像师父那一次的经验，前面就是我那个佛堂，像西方三圣啊，啊，他后面就是有这个哈、哦，我们这个墙壁啊，啊，旁边就很庄严啊，他有那个莲花灯啊，什么什么。到最后你拜到什么？哎，墙壁就不见了嘞，没有看到墙壁，那你怎么看到西方三圣？就像那镭射光一样，镭射，你说不出的庄严，就那金光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微细，这样好像那个什么动画的那种漫画片啊！你拜下去一个，你想哎那屁啊嘞？好，继续再忏再拜，这个还是这样，然后再拜下去起来，我是不是？是不是体力不支来？是不是以前在说中风突然眼花？一看也不是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想到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好、啊，那就不在意他了哦，平常心哦，但是还是继续拜。像那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嘞，还有他那边还更可爱，希望三圣就是一个坛。好，然后呢，地藏菩萨有一个坛，然后观音菩萨有一个坛，观音菩萨坛上他什么？一张那个古时候的油画，啊，说那个富罗那尊者呢为世尊画的像，哎，有一点像基督教的耶稣啊，他就这样有留胡子这样子的，就是世尊他那时候啊，在印度的时代的那个像，那个拜啊拜的不可思议、啊。拜的是金光闪闪，只剩下一个，就是好像那个相框不见，就像一个人的头就浮在半空中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个都不要去着它。但是在那个经典的记载，叫做起相忏， 就是看到罪相，看到罪相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你的那个罪业就对我们来讲就转掉，就消掉了。但这个做法忏呢，啊，就是说做法结魔、忏悔结魔啊，那是要僧团啊啊一些大德比丘啊，大家为我们做啊这个忏悔主。啊，做起相忏呢，就是活菩萨替我们做忏悔主，就是说啊做大正明忏悔的功德主啊，让他把我们的这些忏悔的这种的诚心呢，跟这些冤亲债主呢去化解，跟这些业障把它消掉，所以呢产生的力量呢都是不可思议，都是不可思议。而且可以看到什么，众生他也会来听经闻法。那个猫啊，那个猫啊，哎，前辈子啊也做过人，没有做好，所以堕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个大殿那个门口啊，那我一早要进去，那个猫等在，哎，你一走进去，他就用尾巴哦，就跟你这样撒娇，弄你的这个小腿这边这样跟你缠，然后你要走进，他就要跟着走进去。我说，哎，拍谁哦，你不行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不乖哦，对不对？什么地方哦？那你无知造个业，不知道在那边把你的那个米田供啊，就供养在里面也不好哦。不让他进去，哦，他就这样，那你后来跟他讲，不然你就在门口听哦，你不能进来哦，你要乖，你就在那边听，啊，帮他皈依三宝，哎，他就真的就坐在门口呢。你别看他是畜道嘞，他还有灵性嘞，他有灵性嘞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，佛法是最不迷信的宗教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感觉所谓的那种世尊所说的一切含灵，皆有佛性嘞。你有时候跟他讲猫咪，他就喵，猫咪喵，哎，他就你是一问一答，哎，他晓得你是在叫他呢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一种是可以感受得到，但是什么，他个触到的那个业力的那种本能啊，我一看到鸟就不追不行。尤其有些放生的鸟啊，因为你在环保团体反对也有道理，为什么？有些人他生意人就特意抓起来就弄在笼子里面，所以是不关了多久一放出来不会飞了啊！我是亲眼看过一次放生的鸟啊，因为那体能比较差，哦，那个猫很厉害，它匍匐前进，它那个动作就像那老虎这样这样动作啊，就在那围墙上面哦，它就在慢慢靠近啊。那个鸟啊，因为可能被关太久了比较累啊，它停在那个树枝上面，离它还有一段距离。那猫突然一跳，就你猜怎么样？那鸟一吓到啊，竟然飞不起来了。本来是可以往上飞，它不是，鸟一吓，它竟然往下掉，往下掉就变成什么连爬带这个翅膀这样，就飞不起来，可能就吓到了，你知道？就跟猫动作很快，第二下一扑就咔，吼吼，嘎掉啊！哦，叔在后面，阿弥陀佛喊他放下，他不是，哦，现在我不管，哎，你不要妨碍我的大餐，他就这样就跑，哎。跑得比什么都快，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两条腿的跑不赢四条腿的，